对有形教会的警告。启示录三章二十二节说，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假设每一位本文的读者都属于某一个有形的教会，我不管你是一个圣公会信徒、长老会信徒，还是一个公理会信徒，我只是假设你不是一个无神论者或者异教徒。你参加某个有形团体的敬拜，无论是国教还是独立教会，无论你的教会的名字是什么，我请求你认真地思想以上一节经文。我请你记住，这一节经文与你相关，它是为着你的益处，也是为着所有基督徒的益处写下的。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在启示录二章和三章中，这句话重复了七次。借着他仆人约翰，主耶稣给亚细亚的七间教会写了七封不同的信，七次他都以这样发人深省的话作为结束。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上帝在他所行的一切事上都是完美的，他不随便做事，也不随随便便写成圣经的某些部分。在他的作为中，你可以看到筹算、目的和计划。每个星球的大小和轨道都是精心设计过的，最小一只昆虫的翅膀的形状和结构也是精心设计过的。圣经中的每一节经文都是精心设计的，每当一句话重复出现的时候，都有精心安排在其中。以上这节经文七次的重复是有意味的，它具有意义，需要我们来发现。对我而言，这句经文要求每一位真正的基督徒都要认真关注写给教会的这七封信。我相信这句话是敦促信徒们对于这七封信中包含的内容给予特别的关注。请让我指出这七封信中要教导我们的几项主要真理。这些真理不仅是对今天这个时代说的，也是对以后的时代说的。这些真理是我们不能穷尽的，如果我们对他们有更多的认识和感受，会造就我们。第一，首先我请读者们注意，在这七封信中，主耶稣除了谈论有关教义、实践、警告和应许之外，没有说别的。我请求你用一些时间安静地仔细阅读这七封写给教会的信，你就会很快知道我所说的是什么意思。你会注意到主耶稣有的时候指出教义上的错误和不敬虔、不一致的信仰生活，并且严厉地责备他们。你会注意到他有的时候称赞信心、忍耐、做工、劳苦、坚忍，并且给予他们很高的称许。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吩咐我们悔改、归正，拾回起初的爱心，再一次把自己奉献给他等等。但是我请你注意，在任何一封信中，你找不到一处主耶稣在讲论教会建制或圣礼之事，他没有提到任何有关仪式和规条之事，他也没有提及礼拜形式和外在的仪式，他并没有指示约翰写下任何关于洗礼仪式、圣餐或是牧职的使徒性传承之类的教导。总之，所谓圣礼系统中最重要的东西，在这七封书信中从头至尾都没有提及。那么，我为什么要强调这一点呢？我这么做是因为，在今天有许多基督徒相信这些事就是最要紧、最首要的，他们具有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有不少的人看来相信， 没有主教，教会就不存在了，没有仪式，就没有敬虔了。他们似乎认为，一位传道人的首要职责乃是教导圣礼的价值，一个圣徒的首要职责乃是留在自己的教区的教会里面。当我这么说的时候，请不要误解我，不要以为我觉得仪式不重要。相反，用的合宜，凭着信心，我认为他们对所有领受的人而言是极大的祝福。不要以为我觉得圣公会主教制度、敬拜礼仪和教区系统是没有价值的。相反，我认为一个牧养很好、有福音事工的教会，如果有这几样，相比一个没有这几样的教会，是一个更完整、更有果效的教会。但是我要说，相比信心、悔改和圣洁来说，礼仪、教会建制、程序的使用、礼仪和形式的遵守，就都算不得什么了。我这样讲的权威是依据主对七间教会所说的话的总意。我难以相信，如果某种形式的教会建制真如某些人说的那样重要，我们教会的元首竟会在此只字未提。我会期待在写给萨蒂和老底家的信中能够找到他们，但是却找不到。我想，这样的空白就是一个清楚的证明。在保罗给以弗所长老的临别赠言中，我不能不注意到同样的事实。那时保罗是与他们诀别，保罗留给他们在地上最后的委托，他不能再见他们的面了。但是在这最后的嘱托中，保罗一点没有提到有关圣礼和教会建制的事。如果有什么时刻需要说这些的话，那就应该是这会儿了。但是保罗完全没有提及，我相信这空白是有意留下的。作为所谓福音派的传道人，不论这称呼是否合适，我们不会宣讲主教制、公导书和教会规条过于所当宣讲的。以上就给出了我们为何如此的理由。这并不是因为我们不以为他们有价值，只要用的合宜、方法得当，放在他们应有的位置上，他们是有价值的。和别人一样，我们确实认为他们有价值，也因此感恩。但是我们相信，对人的灵魂而言，向着上帝的悔改、在基督里的信心以及圣洁的生命是更远为重要的。没有这些，人不是得救的。这些是首要的、最重要的事情，这些是我们需要认真思想的事情。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劝勉信徒不要只满足于外表的信仰生活。我们应记得，我们常常劝告你们，不要以为自己成为教会正式的一员就满足于此，停止不前了。不要以为你每个主日去教会，你照常领圣餐，你就万事大吉了。我们常常提醒你们，一个只有外表的基督徒不是真基督徒，你必须重生，你必须有生发仁爱的信心，在你的心里必须有圣灵的新创造。我们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看到这是基督的心意。这就是当主耶稣写信给七间不同的教会时所强调的。我们晓得，若我们服从基督，我们是不致犯大错的。我也知道，有人说我们对以上提及之事所持的观念是落伍的。人看我们的想法是否落伍是极不重要的，关键是我们的良心告诉我们，我们所讲的是合乎圣经的。所谓先进的立场，并不常常是安全的立场。在民数记24:13中，巴兰所说的话必须成为我们的回答，耶和华说什么，我就要说什么。一个清楚的事实是，在今天的英格兰有两个不同的分离的基督教体系， 这是我们不能否认的。他们的存在是一个事实，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了。在一个体系看来，基督教不过是一个团体性的形式罢了。你需要属于某一个特定的团体，你只要成为这个团体的成员，就会有巨大的恩惠，不论是今世的还是永世的，加在你的身上。你是怎样的人，你有怎样的经历，无关重要。你不必用自己的感受来烦扰自己，你已经是一个教会中的一员了，他所有的权利和保护都是你的。你属于一个真正的有形教会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在另一个体系看来，信仰首要的是在你自己和基督之间的个人性的关系，只是外在的成为一个教会的成员，不管那个教会多么棒，都是不会拯救你的灵魂的。这样的成员身份不能洗去你一丁点的罪，在审判的日子也不能帮助你。你必须有对基督个人性的信心，在你和上帝之间必须有个人性的关系，在你的心和圣灵之间，你必须有可以感知到的团契。你有这样个人性的信心吗？你在你的灵魂中感到圣灵如此的工作吗？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若没有，你便是失丧的人。后一个体系就是那些被称为福音派的传道人持守并教导的。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知道这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坚信任何其他的教导都会带来非常危险的后果，并使人对自己真实的光景产生致命的错觉。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深信如此教导是上帝所赐福的教导。如果悔改、信心、归正和圣灵的工作不是一个传道人宣讲的主要内容，这样的教会就不会兴旺。我再说，让我们认真研读致教会的这七封信。第二，接下来，我请读者们注意，在每一封信中，主耶稣都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个重复的表达是相当令人触动的。我们七次读到这句话，不是没有理由的。对一间教会，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劳碌和忍耐。”对另一间教会，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又对一间教会，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爱心、信心和勤劳。”然而对所有的教会，主耶稣用了我现在所思想的话：“我知道你的行为。”不是说我知道你的告白、你的渴望、你的决心、你的憧憬，而是说你的行为。我知道你的行为。一个自称是基督徒的人的行为非常重要。行为不能救你的灵魂，不能使你称义，他们也不能除去你的罪，他们不能救你脱离上帝的愤怒。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说因为他们不能救你，所以他们无关紧要。小心这样的论调，这么想的人是落在了可怕的迷惑中。我常常想，我情愿为因信称义、不凭律法称义的教义而死。但是我也必须诚恳地说，作为一个总原则，一个人的行为能够显明一个人的信心。如果你称自己是基督徒，你就必须在每日的行事为人中表现出来。请记住，亚伯拉罕和喇合的信心是借着他们的行为显明的。请记住，如果你我口里说自己认识上帝，但是在行为上否认他，这样的信仰便是徒然无益的了。也请记住，在路加福音六章四十四节主耶稣的话：凡树木看果子，就可以认出它来。无论一个基督徒的行为是怎样的，主耶稣说：“ 我知道他。耶和华的眼目无处不在，如箴言十五章三节所说，无论善恶他都见察。没有一样你做的事，无论多么隐藏，是主耶稣看不到的。没有一句你说过的话，即使是轻声耳语，是主耶稣听不到的。没有你写过的一封信，即使是写给最亲密的朋友，是主耶稣没有读到的。没有一个你的念头，无论多么隐秘，是主耶稣不清楚的。他的眼目如同火焰，黑暗对他而言并非黑暗，万物在他面前都是赤露敞开的。他对每一个人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一，主耶稣知道所有未悔改不信之人的行为，并且有朝一日要刑罚他们。他们的行为在地上或许会被忘记，但是在天上不会被忘记。当白色大宝座被设立，案卷被展开的时候，已死的恶人要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二，主耶稣知道属他之人的行为，并且衡量他们。如撒母耳记上二章三节所说，人的行为被他衡量。他知道所有信徒行事的缘由和动机，在信徒所选择的每一步上，他晓得他们的动机。他知道有多少是为着他的缘故做的，有多少是为着自己得到人的夸赞做的。唉，信徒所做之事有不少在你我看来不错，可是在基督眼中不被看重。三，主耶稣知道所有属他之人的工作，并且有一天要赏赐他们。他从来不忽略为着他的名所说的任何一句仁爱的言语，或是任何一件恩慈的行为。他认可信心所结出的最小的一个果实，并且会在他显现之日把他显明在世界面前。如果你爱主并跟随他，你可以确知的是，你的工作和劳苦在主里都不是徒然的。如启示录十四章十三节所说，那些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所做的工会随着他们，他们所做的工不会从他们面前跑开，而是随着他们，并且在主耶稣显明的时候会得到认可。赚银子的那个比喻是非常好的，如哥林多前书三章八节所说，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世界所以不认识你们，是因为不认识你们的主，但是主耶稣洞察了解一切，我知道你的行为。想一想，对于贪爱世界和假冒为善的基督徒而言，这话是何等严肃的警告。让所有读到这话的人都记住这话，并且认真思想。主耶稣对你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许可以欺哄我或是别的牧者，这是很容易做到的。你或许从我的手中领受圣餐的杯和饼，但是在你心里你仍不肯放弃罪恶。你或许周复一周地坐在讲台下面，很严肃地听传道人讲道，但你却是不信。然而请记住，你无法欺哄基督。洞察到萨迪教会的徒有其表和老底家教会的不冷不热的这一位，也把你看得清清楚楚。除非你悔改，否则到了末日就要把你显露出来。哦，相信我，假冒为善是不能长久的。表面上一套，私底下一套，有基督徒其名却没有基督徒其实，这终究是要败露的。此时此刻，如果你的良知抨击你、责备你，你就要知道你的罪有一天要显露出来。 那曾看到雅干偷藏金子的双眼，此时也正注视在你的身上。那曾记录基哈西、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案卷，此时也正在记录你一切的所行。出于慈爱，主耶稣今日对你发出了警告之言。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然而也请你想一下，对每一位真心实意的信徒而言，这句话中又有何等的激励？主耶稣对你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在你一切所行的事当中，你看不到有什么美好的，一切看起来都是那么不完美，带有瑕疵和污点。你常常为自己的缺陷而在心里厌恶自己，你常常感觉你整个的生命就是处在欠债的状态，经过的每一天不是虚度了，就是一个错误。但是现在你当知道，你做的任何一件事，只要是出于讨他喜悦的努力，主耶稣就能从中发现美好之处。只要是出于他自己的灵所结的果子，哪怕非常微小，主耶稣的眼目都能洞察其中的亮点。在你草木合接的工作中，主能挑出哪怕是最微小的一颗金粒儿；在你糠秕一般的行为中，他能筛出谷子。你的眼泪都被存在他的皮带中。你想要帮助别人的努力，不论是多么微薄，他都记录在册。你为着基督的名施予他人的一小杯凉水，也不能不得赏赐。主不会忘记你出于爱心的做工与劳苦，不管在世人眼中他们看起来是多么微不足道。这听起来很美妙，的确是如此。主耶稣乐意纪念他的灵在人里面所做的功，并且忽略他们的瑕疵。他纪念喇合的献身，而不是他的说谎。他纪念在磨练之中常和他在一起的门徒，却不计算他们的无知与小心。如诗篇103:13所说：“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正如一位父亲喜悦他的儿女做出来的一点点好行为，虽然在外人是一点儿看不出来，同样主耶稣也喜悦我们服侍他的努力，不管他们看起来多么糟糕和微小。但就是这么美妙，我非常能够理解一人在审判之日说：“主啊，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渴了给你喝？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住你，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在审判大日，的确好像他们没有做过什么事情是值得提出来的，但确实有。让每一位信徒从中得到安慰吧。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这话会令你谦卑下来，但是这话不应当令你感到惧怕。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提醒我的读者们注意，在每一封信中，主耶稣将应许赐给了得胜者。主耶稣七次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教会，每一次的应许都不同，每一次都给人极大的安慰，但这些应许是赐给得胜者的，总是赐给得胜的或凡得胜的人。我请求你注意到这一点。每一位宣告自己是基督徒的人都是基督的战士，因着洗礼时的誓约，他就有责任与罪、世界和魔鬼征战。不如此行之人就违背了自己的誓言，他就是一个属灵的违约者，他没有履行他的承诺。加入一间教会，参加基督徒的敬拜， 称自己为基督徒，这些都是一个公开的宣告，就是你愿意被看为是一名基督的战士。只要一个基督徒愿意使用，就有军装提供给他。保罗对以弗所信徒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当作护心镜遮胸，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并且，基督徒有最棒的领袖，就是救恩的元首基督，靠着他可以得胜有余。基督徒也有最好的供给，就是生命的粮和水，并且蒙应许在将来有最好的奖赏，就是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